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的讲道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医治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主，他是我们的平安，他也是我们的医治。神呼唤我们来寻求他，在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在寻找一些东西，寻找成功，寻找被别人承认，寻找更多的机会，寻找你所爱的人，寻找能欣赏你的人。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寻找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应当寻找的、寻求的，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我们的每天的日子，我们的气息，都出于他。所以圣经呼唤我们要寻求他的面，而且主说他的面是可以寻求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讲的信息，寻求他的面，真实的遇见他。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是很多人都是无神论者，对吗？圣经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是第一步。我们从无神摆脱那种欺骗和谎言，我们开始认识到有一位至高的主，我们的生命是出于他，但那仅仅是第一步。那开始呢，也仅仅是信有一位神，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要再来，这是信。那下面呢，寻求他。如果我们不寻求这位神，不定义的寻求他，慢慢的我们又重新回到无神论的那种泥坑当中。我见过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曾经说他信过，可是他不寻求神，他慢慢就回到那个无神的泥坑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要讲，我们一起来寻求他的面。我特别是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摩西的生命当中三次特殊的与神相遇的经历。为什么要分享摩西生命当中三次特殊的经历呢？因为摩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与神面对面的人，说话的人，他说话好像跟神说话好像跟朋友说话一样。所以这两段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好吗？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我们知道有一位全能者，他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们，可是我们能不能遇见他呢？就像摩西一样的面对面的和他说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和这个神住在遥远的地方，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那这不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对吗？神是一个位格，意思是他有思想意志情感，我们有思想意志情感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只要你是人，你就渴望和他人交往，对吗？当然他人要爱你，要接纳你，要怜悯你，同情你，包容你，保护你，我们希望跟他交往，对吗？上帝创造我们，他是个最大的位格，就是他有思想意志情感，他渴望我们跟他沟通和交往。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知道不少教义你如果信主十年了，在我们教会十年的话，如果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你已经听了550次讲道了，那就是说圣经的基本道理你都很熟悉，你都很清楚，你都懂了。你教主日学的时候要呱呱叫，叫得很好，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真的是经历他的同在，那这才是关键。如果你说知道神是全能者，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平安，神是我们的医治，你都懂，可它仅仅是个概念而已，对吗？我们没有经历他，我们没有面见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他，跟随主20年从来没有遇见过神，你说这是不是大的遗憾呢？ 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这最后的一讲，其实前面我已经讲过，那这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从摩西的三次特殊的与神相遇的经历我们来思想。那我不能讲完全讲这三次特殊经历的那个细节，那要讲三堂，至少要三次讲到才能讲完。但我今天把它中间的几个原则我们抽出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他，进入他的同在，怎么能遇见他，这三个原则是必不可少的。那第一个原则，第一次相遇的经历，这是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他第一次遇到了神。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伟大的领袖，对吗？是个了不起卓越的领袖啊！以及现在到美国的国会议事厅里头，这是讲台最中间的挂的像就是摩西，那周围是历史上各种伟大的律法者，但是摩西的像是最中间最全面的像。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领袖，但是他的前40年是在王宫中度过的。我们应该知道哈，在王宫中度，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度过的。他是王子，按照我们诗人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 somebody， 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可是中间的40年，他在旷野放羊，替他岳父放羊。这40年当中，他默默无闻，他是 nobody， 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他结婚了，他自己产业都没有，他没有很惨，他是替他岳父打工。他每天放羊，在他小事上尽心竭力做好小事，他做好小事，神就让他做大事。他先做好别人的儿子，然后上帝让他成为一国之父。他后来你知道，按照我们人的理解，那摩西是成为一国之父，对吗？本来以色列人国家，以色列人就是一个祖先的子孙而已，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养下12个儿子，变成12个支派，人数不断的增加增加，一大群。但他只是一个家族的部落而已，对吗？他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但上帝就使用摩西，让一个家族的子孙成为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国之父，对吗？神使用他。但是这一切的改变什么时候发生的？他第一次真实的遇见了神。他80岁的时候，他在放羊，他遇见了神。我在读摩西的时候，我想上帝啊，我80岁，我还能站在那个地方吗？我可能站都站不动，站不起来，对不对？也有可能呢，哈。可是他80岁还在放羊，80岁遇见了神，他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人的儿子变成一个国家的父亲，对吗？从一个放羊人变成一个伟大的一个领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放羊不像你在美国放羊，到处都是青草，对吗？你家前院和后院都有草，在那个时候都是旷野，都是荒漠。他有的时候要引领羊群远离自己的家，很远的地方，甚至走几周的路才能找到一点点草啊、水的地方。所以他到了旷野当中，在寻找的时候，他来到神的山，他看到一个荆棘在燃烧。旷野当中只有两样东西是高出地面的，一个就是小树丛。你不要看这个树啊，这个树是我找到的，旷野中可没有这种东西，沙漠里没有这种东西，对吗？就是地上有点的小小的小树丛。那第二个可能有一天旷野里可能有一些石头把它高出地面，只有这两样东西，对吗？那上帝就使用这个小树丛与他相遇。小荆棘，荆棘里面有火在燃烧，可是焚而不毁，这就是奇遇的事情了，奇妙的事情了，对吗？在旷野当中，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上帝让荆棘有火燃烧，上帝就是那个火头火的方式临到这个荆棘的里头。你看到火，可是焚而不毁，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以后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会讲，但是今天我讲重点是讲这里面的原则。好，那焚而不毁，他就靠近他，他好奇，他靠近他，上帝他说话，摩西摩西，脱下脚上的鞋，你的手站直立是圣地。这是他第一次遇见了神， 这改变了他生命的整个方向。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思想的，是什么导致他第一次遇见神呢？当然是神主动来寻找他，对吗？神的恩典要领导他，这是肯定的。但是神为什么在旷野当中来向他显现呢？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如果是在一个闹市，比方像美国国庆节的时候，到处都是放烟火，都是放烟火，圣诞节的时候，比方说到处树上都有灯光，对吗？到处都是光，都是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树丛上面有火，它会吸引你的眼球吗？不会的，因为你的眼睛已经被所有的光亮所吸引，对吗？可在旷野里头，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寂静的地方，没有人，石头也不说话，对吗？大山荒漠都不会说话，都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安静的状态。这时候神对他说，摩西摩西，他听见了。如果他是在一个酒席上，如果是在这个闹市区，人家喊摩西摩西，他听得见吗？到处都是人的声音，对不对？他不会注意这种声音。所以只有他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周围不再有人的光，周围不再有宴乐，不再有闹市的那种争吵，上帝这个时候领导了他。所以这个树是焚而不毁，吸引了他。神就在这种环境里头与他第一次相遇。那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原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神的面，要与他真实的相遇，第一点是不可少的，就是刚才我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旷野是先于相遇。大家一起跟我说，旷野先于相遇。如果没有旷野的那种生活，他是不可能遇见神的。他在埃及的这个皇宫的里头，到处都是酒宴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美女的声音，权力斗争的声音，他听得见神的声音吗？他不可能的，对吗？他到处都看到都是各种各样的辉煌的灯火，他能注意到这个树丛的里面的一点火焰吗？他不会的。所以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是一个无人之地，寂静之地，安静之地，神遇到了他。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寻求神、遇见神的第一个原则是旷野要先于相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你要真实的遇见神，你要有自己旷野的时间。你知道啊，在中国有个传道人叫王明道，我们中间可能刚刚贵族弟兄姐妹不认识这个老人家哈，这位老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他一生传道，可是他受了很多的苦，被关进监牢几十年的时间。那后来释放以后，当时的有个外国人去看他，这个外国人叫 Ron MacMillan， The Ron 第一次拜访他的，去他家拜访他的时候，王明道突然问他一句话，他说，年轻人，你是如何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对吗？那这个 Ron 就说，哦，你看看我，我给他一大堆的这个事情，我做的事情，比方说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我也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也读圣经啊。王明道说 Wrong answer， 你错了。他说与神同行就是与行走的速度与他同行。当时这个 Ron 听了这个以后，他知道在讲什么，大家算算了，这无所谓，我在讲什么。八十岁多老人，那是他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喃喃自语，哎，不要当意，别这一回事啊，不要把当成一回事，他根本想都没想，把他抛到一边。过了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他再次来访问王明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有意思，他就说，他说王先生，王明道，一般人喊他王先生，是王明道先生，你坐过牢，我没有坐过牢，那你的经验对我有什么影响，对我有什么意义呢？王明道没有直接的回答，然后他就问他一些问题，他说，年轻人呢，他说你回国之后，你每个月要读多少本书啊，你要写多少封信，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对吗，要写多少封信啊，你要讲多少篇道啊， 他就一一的回答，一共回答了15个问题。这个时候在回答以后，这个 Ron 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前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心中不安，我前面一大堆的事情要做啊。这个时候王明道开始感受到 Ron 的不安，但他仍然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这个时候这个 Ron 在他的书里面写到，他说，我突然心中产生了一个意念，他说，我要花时间来修建，为自己修建一座小小的牢房，我为自己修建牢房。当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他就告诉王先生，他说，王先生，我想为自己修建一个牢房。那王先生一听就有些激动，因为他是坐牢的人，对吗？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是的，他说，我在牢中是非常的悲惨，那时候我60岁，是我的自律最高峰的时刻。他说，我是有名的传道，我想在全国开布道大会，巡回布道。他说，我是写过书的人，我是想写更多的书，出版更多的书。他说，我是牧师，我要研究神的话语，我要写很多的讲章。可是我在监牢的里头，不可能。为什么？圣经被挪走，笔和纸被夺走了，我不能读经，我不能写书，我也不能写讲章。他说，我整天就是在那个地方面对一个窄小的昏暗的牢房，他说，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告诉你，年轻人，做传道人的，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服侍神。可是我没有机会再服侍了，我不能写书，我不能讲道，那甚至我都不能对一个士兵来做见证。他为什么？我看不到士兵啊。他说，每一天这个饭食是从一个小门洞里面塞进来的，我从来见不到人，我都不能给他做见证。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他这20年，我现在想一想，这20年的时候，他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上帝说话。他说，后来我看到我20年度过的这20年，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与上帝最美好的关系。他那个牢房就是我与神相遇的地方。然后王先生对这个 Ron 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被迫关进囚牢的，但是你呢，要把自己关进一间囚牢。大家跟我读这句话好吗？来，我是被迫关进囚牢的，你要把自己关进一间囚室。这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神。王先生说，你要把自己关进一间囚室，这个囚室就是你旷野的时间。今天你不需要走进美国的监牢，对吗？但是把自己要锁进一个地方，这样你的心才能亲近他。如果你的耳朵、你的心灵里头烦躁，你的灵都枯干，你远离神，弟兄姐妹，你很快就慢慢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差不多一样的人，你不能经历他。我常常想，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来美国之前都是无神论者，你承认吗？你从小学就开始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到大学，到高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如果在国内你读过硕士和博士的话，这些东西你是必修的，你必须常常学这些唯物主义东西，它洗你的脑子。什么是唯物主义啊？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思这个宇宙的本源就是一堆物质。你的意识，你大脑有高度的这种创造性思想能力，是由物质产生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话呢？物质怎么能产生意识啊？意识是什么东西啊？到现在全世界搞了几百年，也没有人真的完全的明白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可是我们那时候就大胆的宣称物质产生意识，对吗？物质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今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物质啊，物质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物质嘛。物质是夸克还是什么呢？还是弦还是什么呢？还是真空当中的这个量子的摇摆呢？我们中间有些人学物理的，对吗？什么是物质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大胆的就是相信唯物主义者没有神，物质第一。几十年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美国，你听到的时候，你举手，你接受呼召，接受人的呼召，你开始跟随了基督，你说，终于感谢神， 把我从谎言当中救出来了。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亲近上帝，你每天不寻求他的面，今天你跟无神论者没有真的区别，你很快就回到泥坑的里头。这是为什么？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刚刚归主的时候一段时间热心，很快就会回去呢？因为他不寻求神的面，他没有自己与神单独的时间，每天来寻找他，很快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些东西又重新回潮，控制他的思想意念。这种人我觉得太多了，他以为他是跟随主了，他以为他那过去那一套东西已经过去了，其实没有过去，仍然潜伏在你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我请弟兄姐妹啊，每天你要学会，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学会寻求神的时候是旷野，是先遇什么？先遇相遇。你要渴望与神相遇的话，你必须旷野的时间，你每天你真的有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是重中之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你要扭转你的人生，是什么让摩西的生命发生根本的扭转？因为他遇见了神，他的人生不再一样，否则他一生就是放羊。那摩西的第二件经历是什么呢？上帝呼召他进入来到西乃山上啊。当时西乃山，你知道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山在 shaking， 整个在震动，有雷鸣，有闪电，有号角的声音，整个山像火窑一般，像火烧透了一般。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见过火窑，对吗？火窑就是火把整个山都穿透了，啊，老百姓是不敢靠近上帝，但是上帝呼召摩西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特别有一句话，百姓是远远的站在山脚下，这时候摩西是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则，我请弟兄姐妹我们思想哈，神所在的幽暗之中。什么叫幽暗？我们中文翻译幽暗就是很厚很浓厚的一个黑暗，你什么也看不见的。那这儿一个大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知道神是光，对吗？我们知道神是光，是不是？神住在哪儿？神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光中，对吗？可是这儿是神住在哪儿？住在幽暗当中。所以我先讲光好吗？圣经上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是光，不是这个光，这光是被造的光，太阳也是被造的光，但是神是光，他的本体里面是光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谓毫无黑暗的意思就是说他里头没有罪，没有任何污秽的东西，他是光，是纯光。然后提摩太书信里面有讲，他说神是那独一不死的，就是唯有他是永不朽坏的，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那这是告诉我们神是光，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光你不能活的，对吗？但是光太强了你也不能活，对不对？没有光不能活，光太强也不能活，光要恰到好处你才能活。那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太阳如果我们开车要去太阳的话，你知道花多长时间吗？那我这儿写上的啊，他说按照地球啊，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假如你每小时开车的速度是100公里的话，你要开多少年呢？150万个小时，要开170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是这样你才能开到地，开到月球，啊，开到这个太阳。当你大概离太阳还有100万公里的时候，你还在吗？在不在？在不在？你已经被气化了，你已经被蒸发了。为什么？太阳表面的温度多高？5540度。我到加州，南加州有点夏天，温度快到40度以上，我一下去就觉得整个脚在烧烤的感觉。所以你靠近太阳有 100万公里的时候，我们人也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光，太阳光是被造的，尚且如此，神住在那个光中，你能靠近他吗？你不可能靠近他，对吗？你不可能靠近这个光。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了光，他让我们人可以靠近他，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掩盖掩藏他自己，所以我们能靠近他。我们将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那光明的国度，你怎么能进去啊？我们这个身体能进去吗？不可能的。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装备，那就是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进入他荣耀的光中。所以我们讲上帝是光，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那么这个呢，那黑暗怎么说呢？上帝住在光中，上帝又住在幽暗当中，是这样的吗？这儿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说，他便住在幽暗之处。命运和幽暗在他的思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我请问弟兄姐妹，上帝到底是住在光中还是住在幽暗当中？请大家举一个手，住在光中的请举个手。那上帝住在，放下，如果上帝住在幽暗中的请举个手。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对吗？你住在光中就不会住在黑暗当中，对吗？你住在幽暗当中就不可能住在光中，对不对？是不是？那怎么上帝又是住在光中又是住在幽暗之中呢？圣殿你知道最里面的一层叫什么？会幕跟圣，这里面一层是什么？至圣所。至圣所呢有没有光？没有光的。那就是告诉你，上帝住在幽暗之中，你什么也看不见的。上帝住在光中又住在幽暗中，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说上帝是黑暗，可以这么说吗？上帝是光，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你要说上帝是幽暗吗？可以不可以说？不可以，不可以，对吗？那上帝住在幽暗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上帝里面有罪吗？不是的。上帝里面不洁吗？不是的。那到底讲的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哈，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环境的里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时候你什么感觉？你惧怕，你不知道下一步是迈左脚还是先迈出右脚，对吗？你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深坑，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恶人拿着刀正对着你，你根本就不知道，在黑暗当中你根本看不清楚，你眼睛看不见，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周围，什么也看不见，那在黑暗当中的一种感觉啊。有人说，那王牧师你不一定讲的不一定对哈、啊。我晚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我都不开灯，我绝对不会把我厕所的门当成厨房的门，不会的。我说那你在你的家，它是锁门锁路，你搞啊、你不会错的。而且在家中还是有点余光，对吗？还有星光啊，对吧？在幽暗就是极黑暗的当中，这是告诉你，不是神的本体是黑暗，不是的，神的本体是爱。在上帝住在黑暗当中的意思是告诉你，从人的角度，人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他。就像你在大黑暗当中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未来，不知道哪条路是出路，哪条路是死路，对吗？你不知道周围有没有危险，你根本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理性没用，你的逻辑也没有用，你是极好的眼力也没有用，你天大的胆子也没有用。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一个方向，哪个地方是平安的，哪个地方是有危险的。这就是人在黑暗中的一种感觉。那上帝住在幽暗中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上帝在光中你可以看见他，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但是你说我完全认识神了吗？ No， 神又住在幽暗当中，你的这个小脑袋瓜没有办法的完全认识他。我们人连光，这个物质的光为什么又是粒子又是波，我们搞不清楚，对吗？那对上帝，他向我们启示他一部分，他启示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哦，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父，神创造万有，救我们，爱我们。但是不是我们完全都明白神呢？ No， 很多的时候你不怕明白的， 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什么叫阿拉法欧米伽呢？他说我是初，我也是死。什么是初啊？打个比方说，你的苹果树刚刚发芽的时候那是初，等它长了很长时间以后结成了果，那是中。这个我们都懂，对吗？这是初，这是中。可是同时又是芽又是果，你不懂了，你不懂了。耶稣说我是狮子又是羔羊，是狮子我懂，兽中之王，是羔羊是什么？动物中的小瘪三，对不对？这两个怎么可以同时在一起呢？一个是猛力刚猛，一个是温柔谦和，怎么可以同时在一起呢？我们大脑无法理解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上帝住在光中，上帝住在幽暗当中，我们的理性有它的限度。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特别是在读一些书的弟兄姐妹，常常想不通，想不通就对了，想得通他就不是神，他住在光中，他也住在幽暗当中。那我们寻求神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这儿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常常主啊，你与我同在，可是我在幽暗当中你还同在吗？为什么我会生病？为什么我的婚姻会破裂？为什么我心灵里头时常被黑暗所笼罩？为什么我家庭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未来？我好像进入一个黑暗当中，前面无路可走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迈左脚还是右脚，我根本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悬崖，后面有没有陷阱，我根本就不知道。神啊，你在哪儿？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种感受，你的理性你的逻辑想，上帝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上帝你与我同在的话应该是什么？上帝如果你真与我同在，山会颤抖，大光会领到，有烟云会充满一切，有号角的声音，那就代表神的同在领到了。可是现在是黑暗呢，我什么也看不见呢。这时候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孩子啊，我可以透过树丛荆棘与你相遇，我透过光与你相遇，我透过大地震动与你相遇，我透过云彩与你相遇，我也透过羊羔与你相遇，我也透过石头与你相遇，我更可以透过幽暗与你相遇。你在幽暗当中，不是我弃绝你，在幽暗当中我没有离开，我在光中我也在幽暗当中。所以在幽暗当中你要始终记得神没有离开，尽管你不理解，尽管你不明白，神在光中，神也在幽暗当中。你寻求神的时候，寻求他的面，有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觉得我很失望，如果神与我同在，神祝福我，我怎么会处于这么一种环境的里头呢？然后上帝带领摩西告诉他，摩西靠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在幽暗里头，你的经验，你的逻辑，你的理性，你的聪明，你的才智都不起作用，你觉得 life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可是神说我没有离开你，我仍然在这里与你相遇。弟兄姐妹，你要寻求神，你千万不能把神放在一个小小的框子里，只能以这种方式出现。 No， 你看圣经里的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与人相遇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人相遇。彼得他透过一个什么异象，对吗？保罗透过天上大光，对吗？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向人相遇。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第一点是什么？旷野陷于幽暗，陷于相遇。第二点呢，人在幽暗当中不要忘记了神在那里，神在那里。那摩西与神的第四在幽暗当中的时候，他靠近神的时候， 神没有离开他，对吗？所以我们记得生活中有光的一面，有的时候也有幽暗的一面。在幽暗当中，我们人容易失去信心，因为被恐惧抓住。不要忘记了，在幽暗当中，神仍然与你同行。好，第三点，他的第三次与神相遇的经验。你知道摩西这三次与神相遇的经验，许多伟大的圣徒、伟大的神秘主义神学家、灵修主义灵修神学家都在揣摩思想，因为太深奥了。但是每一次相遇都可以啊，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想我怎么来遇见神。那第三个遇见是什么呢？摩西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你可以渴望他，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的向你显现，那是他的主权。然后他说，你不能看我的面，看见我的面你不能成活。刚才我讲那个太阳的比喻，大家 还记得吗？对吧？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你显现，但是你不可能面对面的直接的看见他，看到他的本体，那不可能。然后神说，我把你放在一个洞穴的里头，你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摩西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在埃及见过什么样的荣华都见过，对吗？什么样的帝国的权势他都见过，什么样的场面他都见过。40年在王宫里面生活的，当时埃及是世界第一大帝国，对吗？他什么苦也受过，对吗？在旷野的40年，那种寂静、那种孤独、那种无聊、那种无助，他也经历过，对吗？然后呢，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里头，在埃及的时候，他看到上帝4次大的一个神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神迹，太阳突然变黑了，对吧？整个尼罗河的水变成雪，他看到这个神迹了，他看到了。然后他看到在旷野的到红海的时候，上帝让红海分开，那这是大的一个神迹，我们人无法想象的，红海怎么能分开呢？对吧？就是现在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让红海分开嘛，对吧？他看到了，在旷野时他看到云柱和火柱，云柱是白天，你沙漠里头百万人行军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云柱的话，那孩子体弱病残的人很快就死光，对不对？所以上帝让他有云柱给他们遮盖太阳。晚上呢，沙漠的温度降得很低很低，如果没有火柱他会冻死，对吗？所以上帝是用云柱和火柱的方式带领以色列人保护他们，他都见过了，他是见过四面的人，他不是个井底之蛙。而他现在呢，他成为一国之父了，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他人非常的谦和，他有领导才干，他知道怎么组织，怎么带兵打仗，怎么来解决民事纠纷，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建立这个国家的体制，他都知道，是了不起的人。上帝甚至还有一次，上帝说，哎，以色列人背道哈，我把他们全都灭了，让你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奋斗哈，你可以经历你自己的国度。当然上帝当时是在思念他嘛，他没有，我说说好啊，这是好主意啊，他没有，他知道他一生所寻求的，为什么？不是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国度。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他要再看，所以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什么叫荣耀，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讲台上面讲过啊，有好几次了。什么是荣耀？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外在的一种展现，像花。对吗？花朵，像这个花朵，它本来是个种子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当它种子开始生长的时候，那个花就孕育在种子的里头，那个美丽就孕育在种子的里头。当它种子的生命一旦要展现出来的时候，就像这个向日葵很漂亮啊。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全能的，这是他内在的本性，他内在的本性一旦彰显出来就叫荣耀。 也可以叫上帝有个名字就叫荣耀。你说上帝叫什么名字？上帝就叫荣耀。上帝就是荣耀。我们人中间有好多人，我们说哎，这个人活得好荣耀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人，很亮丽的人，人家多看几眼啊，多看几眼，你不是人家对你有意思，不一定的，人家是看到你很美。人对美的东西竟然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对不对？你不需要强迫人家看美，美丽的东西你自然而然的心悦诚服的想看，多看几眼。而且有美丽的人就想，不但是这个美，拥有这个美最好，然后我自己变成那么美更好。但这是人的一种想法，对不对？但是人间的这个美，你看到一个绝世的一个美人，对吧？绝世的美人，那个美不是她内在本性展现出来的一种荣耀。为什么？等到50岁以后，等到80岁以后，等到90岁以后，他跟你我没有什么区别。人到了70岁以后，你长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都没有关系吧？你同意吗？同意啊，对不对？为什么？它不是它内在本性彰显的一种美，它是外在的东西啊，生活好啊，吃得好，保养好，这是外在加上去的。这个荣耀就很快会消失的。你看有些人在这个权力的顶峰，你说他好荣耀啊，出来的时候有3军仪仗队欢迎他，好荣耀啊。那是外在是加上去的，但他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不再那么威风，那种荣耀很快就消失了。不是从内在彰显出来的，可是上帝的荣耀是他本性从里面彰显出来的东西。所以你渴望看到这个美丽的上帝的形象。所以摩西他看到以后，主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为什么要看见这个荣耀？你看到那么多神迹还不够吗？你看到你成就的伟大的事业还不够吗？你看到人间的荣耀还不够吗？你已经是一国之父了还不够吗？摩西说 No， 因为我看到了神，我遇见过主，我要更多的看见他。主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寻求神的面，你不渴望他，你就被这暂时的荣耀会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摩西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就像你看到美丽的就想看更多的美丽。这对神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是因为一种爱，你有爱才一种渴望。弟兄姐妹，你没有爱是没有渴望的，渴望是因为你有爱，有爱你会渴望。你不爱上帝，你不会渴望看见他的荣耀，你不会的。你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是因为你心中对神有一种爱，爱慕他。基督告诉我们，你要爱神爱人，律法的诫命只有这两大条。可是我们归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心灵疲惫，我们不再爱上帝了。为什么？世界的荣耀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对不对？所以我们向神离我们好远。为什么？你把世界的荣耀看比上帝的荣耀还伟大，还辉煌，还永久，所以你不再寻求他。一个寻求神面的人，你要知道你心中深处有一种对神的一种渴望，一种爱慕。我要看见神更多，我要经历他更多，我要遇见他。摩西就是这种心态。我最后啊来讲，你们知道Steven Jobs 就是乔布斯，是苹果的创始人。他在2005年那时候他也生了胰腺癌，动过手术了。他在斯坦福请他去毕业典礼上做演讲，他讲了3个故事，那最后一个故事是讲到生和死。我觉得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名人是参加这个大学的毕业典礼，然后开始演讲，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演讲。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生了胰腺癌，那是绝症，虽然动过手术，可是他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大的把握，所以他在讲第三个故事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话，他说，提醒自己生命有限，令我一生受益非常，令我能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做抉择，因为一切的一切，一切追求，一切荣耀，一切灰恐惶恐，一切挫折，在死亡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剩下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有辉煌，他有荣耀，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要你用他的手机都知道，对吗？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世上的荣耀，世上一切的追求，在那一刻微不足道。摩西当然知道这个真理，对吗？他已经是80多岁，快到120岁的时候，他知道我不求上帝的荣耀，地上的荣耀昙花一现呢。基督徒为什么要寻求神的荣耀？神叫你寻求他，为什么？他创造你，让你共度，与他共度永恒。世上的荣耀很快就过去了。摩西是不是很消极的人？他不是个消极的人，弟兄姐妹。摩西是一个外在追求卓越的人，他为人谦和，他不是有些聪明人就是咄咄逼人、傲慢，他不是，他为人非常的谦和，他有军事才能，他知道怎么领兵打仗，他有管理才能，怎么治理这几百万人，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他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建功立业，他不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很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不能代替我内心对神的渴望。我需要神，我寻求他，那才是给我生命终极的目的和意义。因为否则这世界这一切很快都会消失，如果永恒不在你的心中扎根，你永远不得安宁。在网上有一段话哈，这段话呢倒是有争论的，有人说是乔布斯说的，有人说呢不是他说的。无论是谁说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我看不见的，我要、啊、看一下我的这个，我看不见，对不起。你看这网上他这么一段话啊，他说：“我在商界达到了我成功的顶峰，在别人眼里，我的生活是成功的典范。然而除了工作，我没有什么快乐。最终，财富只是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事实而已。此刻我躺在病床上，回忆我的一生，我意识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我引以为豪的所有人的承认和财富都变得苍白无力。在黑暗中，我对着维持生命的呼吸机上的绿灯，听到嗡嗡作响的机器声，我感觉到死亡的气息越来越近。现在我知道，当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维持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东西，应该追求更重要的东西，那也许是关系，也许是艺术，也许是年轻时候的梦想。不停地追求财富，只能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扭曲的人，就像我一样。上帝给了我感官，让我感受到每个人心中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幻想。乔布斯在他生命最后的年月，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他说他常常讨论思想上帝和死后的生命的问题。他在思想人生到底什么是荣耀。然后他继续说，我这辈子获得的财富是我无法带走的，我能带走的只有爱中结定的记忆，这就是真正的财富，将跟随你，伴随你，给你生命和光明继续。爱可以流行千里，生活是没有限制的。去你想去的地方，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高度，这一切都在你的心中，在你的手中。世界上最贵的床是什么？是病床。你可以雇人为你开车，为你赚钱，但你不能让人为你承担疾病。物质的东西丢了可以再找，但有样东西一旦丢失了，是永远找不回来的，那就是生命。当我们一个人走进手术室的时候，他会意识到有一本书他还没有读完，那就是健康生命的书。无论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随着时间的来临，我们都会面对谢幕的那一天。珍惜你的家庭，爱你的配偶，爱你的朋友，善待自己，珍惜别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点呢，当人只是把一生的精力就放在世上荣耀的时候，你可能发出这种感叹，对吗？ 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打拼的人，一生只想的就是物质，可最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摩西他寻求神，他的心灵被苏醒，他知道最大的渴望，我要遇见神。世俗的荣耀是好的，但是我要寻求神的荣耀，那才是终极的，才是永恒的。你知道伟大的发明家 Thomas Edison， 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一种状态，他已经昏迷了。他突然眼睛睁开，然后讲了一句话，他说 "It is truly beautiful over there"， 然后就离开世界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那个荣耀。所以基督说，你赚到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不仅是今生的这个生命，永恒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你追求物质，追求成功，追求卓越，不是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应当寻求是神的面，寻求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主啊，我怎么来寻求你的面呢？我怎么来遇见你呢？摩西三次与神相遇的经历，有三个原则抓住在，我们要抓在心中。第一个是什么？旷野先与什么相遇。第二个是什么？幽暗当中神仍然在那儿，不要因为生活一点挫折，遇到一点艰难，好像神就离开你了，没有。那第三个呢？要渴望看见他的荣耀。你每天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会经历神，你会与他相遇的，你的生活不再一样。我们不会为着这个世界所操纵，神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沙龙；神是我们的医治，耶和华拉法；神是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伊勒；神是我们的旌旗，他永远是我们的得胜者。但是你有经历他的时候，你的心中才从神的那种笃定，那种平安，那种喜乐。神从来没有说活在这个世界以后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一个自废的人，那么神从来没有这么说。神从来不会使用一个懒惰的人，摩西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有建树的人，卓越追求的人，可是他知道外在的荣耀不能代替那神永恒的荣耀。我要寻求神，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一生不要活在魔鬼的谎言的里头，唯物主义的那种谎言该抛到垃圾里面去了。你从中国大陆待了这么多年，那种东西不是马上就过去了，你要寻求神，否则这个东西会包裹你，纠缠你，让你回到那个泥坑当中。你的心中对神永远不能确定，以为好像有又会有没有，神在幽暗当中甚至没有办法想象的，他是创造主，让我们敬拜他，让我们来荣耀他。我请我们的worship team上来唱最后那首诗歌好吗？最后那一首诗歌。好，那唱过之后，今天我们要有两个报告，我们要为杨璐弟兄祷告，然后还有一个报告。好，我们先唱这首诗歌好吗？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充满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寻求他的人，渴望遇见他的人，让我们不再只是风闻有他，不再只是脑子里面想一想有神而已，我们心中有对他有一种爱慕，有一种渴望，让我们一生真的有一个目标很清楚，你不是只是追求这世俗的荣耀，要追求上帝永恒的荣耀，让你生活有定向，你内在有透明，你生命有力量，有医治，有拯救。我们一起来，
心没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
受召时，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受召是要享受你永恒的荣耀。主，我们渴望遇见你，我们愿意每天都来寻求你的面。主，有的时候幽暗来临，主啊，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你住在光中，你也住在幽暗当中，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创造光也创造暗的神。主，像摩西所祷告，主，我们渴望你，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巴不得我们的心对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愿意遇见你，愿意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只有消失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才能重新得力。就这世界的谎言欺骗，以为除了物质就是物质，就我们活在一种空洞混乱无聊之中。主，让我们寻求世界荣耀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受召是为了你永恒的荣耀。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就在黑暗当中也能寻求你，能遇见你。主，我们的一生属于你，我们的命，我们的心都属于你。我们无论在什么监狱当中，主，你是让我们在软弱中可以变刚强的主。你改变摩西的一生，也改变我们的一生。你使用摩西，也可以使用我们。你怎么样让摩西遇见你，你可以让我们遇见你。荣耀的主，我们一生一世要称谢你，我们渴慕你，加添我们对你的爱。愿圣灵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生一世渴慕你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个两个报告哦，养路弟兄他要安迪不等会报告好吗？我们先为养路弟兄请祷告好吗？养路到前面来好吗？养路跟妮娜他们要搬到 New Jersey 啊，他们要离开这儿。我们教会就是有的时候有人搬到这儿，有人搬走啊。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为他祷告。养路弟兄一直参与教会很多的服事啊，特别是教会的崇拜方面的服事，尽心极力忠心的服事主。妮娜姐妹也是在儿童施工里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们是在教会在这儿受洗的，那现在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去 New Jersey。 我想我们一生的脚踪都是在神的引领之下， 我们把它交在神的面前，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跟随主啊，寻求神的路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知道他们一生一世属于主，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来服侍主，好吗？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夫妇两个人祷告，来祝福他们。主，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牧人，你牧人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主你都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引领者，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耶和华尼西。主，你成为他们的旌旗，无论是在马尼兰还是新泽西，主你引领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得胜者，你是他们的供应者，你是呼召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大牧人。主你祝福他们的全家，保守他们全家，让他们无论在将来的你就是哪一个教会里头，主让他们极力的追求，不停止的追求认识你，寻求你的面，一生敬畏你，知道我们一生受造是为了永恒的荣耀，不只是为地上暂时的荣耀。主啊，你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你的国度中成为你国度的精兵。主，你继续祝福你的两个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小朋友，所以一家四口在你面前兴旺。愿主你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去，耶和华光照你们，祝福你们，赐恩给你们，赐你们平安。我们将交托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鼓掌，我们谢谢他们中心的服侍，好吗？好的，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好，对不起，来，好，然后我把时间交给安迪有些报告哈。
对，我想我们那个我跟丽娜是2012年我们来到这教会，在这里大概快9年的时间，很多的话，很多的经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也说，我们对于 REM 的教会，我们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因为我们一家是刚刚信主，我们就被神带领到 REM。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对基督徒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在 REM 这个教会里看到众弟兄姐妹，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一个圣徒该过怎么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谢谢神把我们带到 REM 教会，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效法和追赶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也真是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么多年对于我们家的关心、帮助、爱，还有扶持，还有包容。我们很感谢大家，真的是在我们的属灵成长上面给我们的各种的帮助，也让我跟丽娜有机会在教会参加各样的服事，让我们有机会真的是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REM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在这里有神的爱，有神的话语，也有神的意象。虽然我们接下来要到新的地方去，但是我相信主一定会继续的来祝福、保守、带领我们教会。愿神也是大大的来恩赐，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真的是愿神的恩赐，还有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平安，都是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谢谢大家，谢谢。
好，上帝祝福你们全家。好，下面时间是 Andy 有一个报告。
Hello， 大家早。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这周六 ，coming Saturday， 这周六早上有一个在户外举行的一个5公里的健行慢跑的活动。那邀请所有的家庭带你们的全家一起来。那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早上10:15，在那个 Lake Neawood Rock Creek Regional Park， 就是在 Shady Grove 那附近。 然后你们早上，如果你们在线上不知道怎么样去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 Google Lake Neewood Boats， 那边有一个停车场 Lake Neewood Boats， 就是他们平常可以租船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停车场，那个是我们集合的地点，所以我们早上10:15集合，10:30开始健行跑，如果有人要跑的话，然后会绕回一圈，大概中午12:00左右结束。那我这边有印出一些这个 flyer， 所以我等一下会放在外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拿一份，上面有我们集合时间、地点，还有我的电话，然后背面有我们跑步的路线。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带你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或是邀请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好，就这样子，谢谢。
请弟兄姐妹哈，我们现在每个主日在这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回来。那我想感谢神，我们这么长时间神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参加礼拜、参加教会的各样事工被感染，我们很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买菜需要信心，对吗？现在买菜是不是要需要信心，对吗？消费需要信心，度假也需要信心，你来教会同样需要有信心，对吗？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回到教会来，实体敬拜跟那个线上敬拜还是的确是有差距的。线上敬拜很自由很方便，但是你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仅仅图方便的话，不一定真的是方便，对吗？我一直是担心我们这2年的瘟疫会让很多人信心下降，又回到过去的状态的里头。我们需要起来一起敬拜他，寻求他。那还有主日学啊，主日学现在我们也有实体的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主日学。我们把神当一回事，这是我们应当的，对吗？所以求神继续为教会的这个重开祷告，也为弟兄姐妹自己的灵性生活祷告，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英文主日学一起祷告。那我们还有星期五晚上的Awana，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回来了。我请弟兄姐妹家有孩子，你至少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你对孩子的带领、灵性的带领。你一生给你孩子最大的两样祝福，我以前讲到时候讲过，对吗？一个你夫妻的爱给你孩子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你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不要到孩子长大之后被世界完全的掳走了，那时候来问神，对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永远在永恒当中跟你永远的相隔吗？所以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世界的光，对吧？神作为我们在世界的光，世人都可以，我们也可以来敬拜他，来寻求他。那还有就是我们中间每次弟兄姐妹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尽量先从中间开始做啊。上次他们叫我讲我忘了，然后每个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还是很安全的。我们这儿还有不少座位，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啊，回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然后大家参加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请坐，参加主日学。